兄姐妹们啊，来到这里，带着一个欢喜的心来一同的敬拜。像上个礼拜啊，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啊，在急诊一整天的时间，所以感谢弟兄姐妹们的带导和关心。今天啊，让我们能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们在圣诞节啊这个主日，我们一同的来敬拜。那么这段信息哈，刚刚读的经文，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可以说，在耶稣降生这个喜讯呢，可以说是关乎世人普世的。所以昨天呢，我们当中的青年人啊，青少年也在 Siri 的商场啊，有报佳音啊，实际呢传扬着大好的信息。这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耶稣降生这个喜讯呢，不单是关乎一个民族的，也不是只是对基督徒的，是关乎所有人的。正像约翰福音所说，神爱世人，所以耶稣降生的大好消息啊，是关乎万民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啊，天使向玛利亚报喜讯。也有很多啊艺术作品都是关乎耶稣降生的作品。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节的三十三节啊，像我们读这两段经文好啊，我们一起来读。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的主大卫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因为我们的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阴影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啊，圣诞节的主日，我们思考一个古旧的问题，也是圣诞节中心的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降生？耶稣的降生与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耶稣的降生？在路加福音啊，记载着耶稣的降生。那耶稣要来到这个世上，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保罗呢，甚至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所说哈，他称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将来还要救我们。对基督徒来说，一生就活在神的拯救当中。那今天我们来看耶稣降生这个故事，一起来看神的救赎计划。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说，在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 行报名上册的事。那奥古斯都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可以说蛮有影响和权柄的皇帝。他执政的期限啊，是从主前27年到主后14年。那当这次人口普查的命令来自于君王，但是呢，成就了神的旨意。否则，耶稣不可能从加利利拿撒勒的小村庄到南部的耶路撒冷，这大卫城里去。这在箴言当中第21章第1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他说：“神掌管一切。”那在第3节到第17节啊，刚刚我们也读过哈，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车。约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游大聚，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车。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特别在第7节说啊，生了头胎的儿子啊，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那我们应该也蛮熟悉，在马太福音第8章20节描述着耶稣基督啊，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一个意大利的画家，他说画的耶稣诞生，耶稣的诞生啊，他的背景啊，还有十字架。耶稣基督从出生的那一刻，这个世界就容不了他。出生的时候被放在马槽里，死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在别人的坟墓里。他拯救世人，降卑到不能再低的地步。所以以弗所书说，神的爱是长阔高深。我们用言语无法形容，不是我们能人能够测度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最基本的底线是不能触碰的。耶稣包着布放在马槽里，可以是说是卑微的写照。耶稣从出生那一刻就没有人间的尊荣可言，把自己降卑到没有底线。耶稣的降生是宇宙当中伟大的，是奥秘的一件事，没有人能够了解耶稣的降生。那旧约已经对耶稣降生的时间地点都清楚的预言，在以赛亚书第7章14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在加拉太书，保罗这里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关于耶稣的降生呢？这个预言呢，实际是在主前700多年前已经写成了，在以赛亚书。那保罗这里说极致时候满足，说的是神的时间到了，是神拯救以色列民的时间到，这就不单是拯救以色列民，是要透过神的选民，神的救赎计划临到万邦万族。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由父母所生，唯有耶稣是童贞与玛利亚所生，是圣灵感孕，生在律法以下。耶稣来到这世上，他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宗教，乃是要完成神的救恩。耶稣来到这世上，并不是要建造有形的、雄伟的或者华丽的圣殿，或者是教堂，而是通过历世历代跟随他的人，包括在座的你和我，实际建立无形的教会，是门徒聚集的地方，跟随他的人聚集的地方就是教会。所以当今的教会不是追求外在的形式，不是外在的装饰，而是在乎他有没有属灵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让你的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否有美好生命的见证？说当今的教会用比喻来说，如同天国的大使馆。那弟兄姐妹们就如同天国的大使，传说着天国的福音，向世人介绍天国的信息，或是见证天国是什么，说基督徒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教会的责任和使命，是降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那耶稣基督为什么降生？是因为世人犯了罪，从始祖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吃了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可以说呢，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以前不需要分别善恶，没有恶，不需要分辨。那犯罪了之后，要需要分辨。但同时呢，上帝与人之间，就是人与上帝之间，有了因为罪的缘故，有了鸿沟，被逐出了伊甸园。就在创世纪第三章记载着人类的犯罪。那神实行拯救的计划，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人类，要恢复起起初神与人的关系。因着亚当一个人犯罪，我们都成了罪人， 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为我们受死，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耶稣基督为什么降生？通过旧约的献祭制度、礼仪制度、敬拜的制度，我们可以看到神从旧约时代就一直向人施行怜悯啊，发出呼求啊，就是上帝的手，一幅图画哈，就是米开朗基罗的一幅图画啊，上帝的手啊来指向人类，呼求，就如同像询问亚当一样，你在哪里？神呼唤我们，让我回到他的面前，一直在等待我，如同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浪子的比喻一样。那第一个向神献祭的亚伯，他献上羊群当中投生的最好的，神悦纳他以及他的祭物。然后是亚伯拉罕，到处筑坛向神献祭。接下来是摩西，摩西要为神的名建立会幕。在利未记当中有五种的祭物啊，犯什么罪要献什么祭物，实际上只是提醒人们人犯了什么罪，但是呢却不能解决罪的问题。之后是所罗门建圣殿，安放约柜，要祭司来履行这个职任，这个责任。到了耶稣的时代，当时的人们仍活在旧约的传统的律法当中。耶稣的降生标志着新约的开始，所以希伯来书也提到，耶稣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正如做更美之约的中保，他原凭着更美之约的应许立。若前约没有瑕疵，就无处寻后约了这种的。我想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的百姓偏离了神，背离了神。耶稣来，人子来是要寻找人，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说，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耶稣的降生是神的救赎计划约的延续。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实际显明他的本性，神是信实的他降生在极为平凡的伯利恒小镇，他完全的虚己，道成了肉身，与我们同在，拯救每一个坐在黑暗当中死因幽谷里的人。耶稣的降生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我们非常熟悉这一节经文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有人形容这句话哈， 约翰福音的中心啊，三章十六节，实际上整本圣经是关乎神的救赎计划。那这节经文呢，可以说精确的概括神的救赎计划，从旧约到新约。那么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一起来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不是因为我们是有能力的人，乃是因为我们是罪人，为我们而死，他的爱向我们显明。耶稣的降生显明他的谦卑，他本有神的形象。我想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描述着这段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一起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是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说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描述着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这两个字的意思呢，是拯救，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耶稣的降生不光是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或只是为犹太民族，他是为普世而降生的。这保罗说啊，耶稣基督降世啊，我要拯救罪人。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这是保罗描述哈。我想在我们的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被罪恶当中过犯所捆绑，就活在罪恶当中，如今是靠着主耶稣可以有力量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应当如何回应耶稣的降生？那这里面提到哈，他自己啊，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啊，就是客店里没有地方啊，来形容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接待表明我们心里相信，我口里承认。就在罗马书里提到哈，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在洗礼的时候同时也会问这个问题啊，所以会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并不是说我们洗礼之前需要悔改，而是我们一生都需要悔改，这每一天都需要悔改。耶稣为我们降生，我们得到不受罪恶辖制的自由和恩典，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能站立得稳，因为他已经释放了我们， 不要我们再被罪恶所辖制，或者是做罪的奴仆。他是顾念我们的大牧者，体恤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升天，他还要再来，这是全备福音的内容。也让我们能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或是掌王权。那每个人的生活啊，都应该顺服主的权柄，来顺服他的旨意，而且呢，在真道上站立得稳，生命的更新和改变。我这两个礼拜哈，写了个牧者的心声哈，我引用啊，用了这两段哈。啊，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啊，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短暂的美好的国度，而是要彻底改变这罪的世界，是要到我们的生命里改变你和我。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吗？我们是否已经向他悔改？他是我的主吗？是否只是在你有难处的时候才来寻找亲近他？还是要等到不那么忙了才思想这个问题？他在哪里？是一个生命的问题。神可以用许多的方法引导我们。一颗心，一本书，一段谈话，一首诗歌，一个影片，一部戏，或一个画展，或一个音乐会，或某句话。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我们的心是否在有寻找主的心。这是一个哈。啊，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成为我们的君王、祭司和赎价。如果没有耶稣，人生没有君王，个人任意而行，人心、社会、国家、世界的混乱都如此而起。如果没有耶稣，人无法进到神的面前，因此与神隔绝，没有回头的余地，人生就只是一场梦，一个悲剧。如果没有耶稣，人必须承担罪的刑罚和结局。如果你生命里没有耶稣，如果你的至亲好友没有接受耶稣，人生的前景如何？愿我们能传报这个好消息。那圣诞节同时也是让我们思想人生的时刻。耶稣降生的消息，这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必须回到这消息的中心。耶稣的降生成为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成为赎罪的祭，这是他祭司的工作。他有权柄要管理我们的生命，这是他君王的工作。他教训我们，用圣灵引导我们，是他先知的工作。那在圣诞节，我们理当来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庆祝的中心。 不过世俗主义世代世俗的影响，圣诞节只是如同一个购物的节日，或者成为人狂欢的借口。我希望人能重新认识到这个节日的意义，从教堂里我们庆祝，能扩大到家中、还工作场所以及社区。最重要是将人引领到神的面前。那在当时的新约，那当时使徒保罗的时代，是在第一世纪了。当时人们所夸的有三样，当时有罗马帝国的武力，当时说条条道路通罗马，还有希腊的文化，希腊的哲学，说很多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那当时犹太的宗教的律法，当今世界在耶路撒冷，三大宗教的中心。那这三样对于解决人的罪和死亡及痛苦的问题上，似乎是无能为力。罗马的武力可以征服当时的世界，但是呢，同时罗马帝国也是被罪恶和腐朽拖垮。希腊的文化影响着人类的文明，但却不能叫人的心灵更新。犹太的宗教道德高尚，但是呢，法律只能叫人知罪，却不能叫人脱离罪恶。那当今的科技所夸耀能征服太空，同样不能征服罪恶，能够登上月球，却无法叫人脱离死亡的威胁和魔掌。像很多人如果在国内的家人，都能体会到现在国内受疾病这种 COVID-19 的这个疾病困扰，有很多的朋友收到国内的信息，家人们患病，我想觉得医学所面对的疾病，随着医学的进步，同时也面对这个不但是病毒，甚至各类的疾病的困扰。那罗马书1:16说，福音本是神的大门，要救一切相信的。耶稣不但创造历史，他也改变历史。那在美国耶鲁有位历史的学家，他写道一个世纪过去，一个世纪过来，收集了很多的历史资料，就是诗歌，那来证明耶稣对历史的影响。那可以说他所造成的影响至今仍然与世俱增。有个作者是盖亚各博士他是个长老会的牧师，他曾写过一本书，说 如果没有耶稣，就在他的在序作者序的当中写了这一句话，如果耶稣从未出生，这个世界将远比今日更为悲惨。事实上，许多人类最高贵和最仁慈的行为和动机都是来自于对耶稣的爱，而一些最伟大的成就也源于对这位拿撒勒卑微木匠的侍奉。所以这本书也从各个方面啊记载着耶稣的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我想大家比较熟悉啊，我想在无论在科学啊、音乐啊，或者是艺术、慈善啊、民主或者自由、公正、人权啊，很多方面啊，都受着啊基督教的文明的影响。像爱迪生曾经说过，哈，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发现是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所以他回答记者的采访，说我并没有什么发明啊，我并没有发明什么，只不过是发现这些规律而已。哦，真正啊真实的发明家是上帝啊，这是爱迪生。苏联的一个作家托尔斯泰啊，他也写过《战争与和平》啊，他也曾经说过哈 他说，所以托尔斯泰大半生啊都是无神论者。他当晚年呢也写过哈、写过肺腑的言语，他说我一生当中哈，有35年当中啊是个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者。什么都不信。5年前，信仰临到了我，我相信了耶稣的道理，整个的生命有翻天覆地的改变，生与死不再是罪恶，我不再绝望，反尝到能喜乐，连死亡也不能夺去。莎士比亚文豪他也说哈，我将我的灵魂交付创造者，相信我救主耶稣基督。像很多人受信仰相信主耶稣的影响，那在圣诞的季节也提醒我们是个感恩，来默想神的权柄。那在这个神迹的背后，神无比的爱。在罗马书4:25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耶稣啊来到这世上遵行天父的旨意，要将他的百姓脱离这罪恶的时代。那从个人哈短暂的生命来看，因着耶稣的拯救，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不是把耶稣看成解决我们个人生活的问题，或者满足我们个人需要的主。人最大的需要要与神和好。在灵性的属灵的问题解决之后，是靠着主的力量面对其他的困难和问题，甚至可以得胜有余。所以保罗也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行。 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今天盼望主基督的再来。从耶稣复活到今天，已经过去2000年了。人不禁要问，到底主什么时候再来？主为什么任凭当今社会的黑暗、战争、病毒、特别是家人啊，临到的时候啊，面对了疾病、死亡，是包括我们在座，因为国内有家人患病的时候，很不能回去，对他们的忧虑和挂念。耶稣的降生带给人类盼望、平安、喜乐和爱，神也期望他的儿女在这个世代活出公义和敬虔的生活，就是透过侍奉神、见证神的荣耀，做着明灯，用颂赞、感恩传扬福音，来等候主再来。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从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将你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主啊，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因为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就是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我们在圣诞的季节也思想着你奇妙的爱、奇妙的拯救、你的怜悯，你带给世人有真正的盼望、平安、喜乐和爱。让我们不但能在教会当中，也是因着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在教会能更加的来晓得你教导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上生活，带给我们人生的盼望与方向，来引导我们。同样也让我们如何活出个公义和敬虔的生活，来彰显你的荣美。求主你恩待我们，在圣诞的季节能思想这大好的信息，同时也使用我们和我们的教会，无论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工作场所当中、在社区当中，能传扬着美好的信息，将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也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用颂赞和感恩来传扬着美好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请大家。